夏秋冬，四季小屋，这里有爱。
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。
欢迎大家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，我是梦圆。
梦圆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蓝莓。
大家好，我是葡萄。
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四季小屋，希望轻松一刻的时间啊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聊跟食物相关的话题了。你们是觉得自己是个很爱吃的人吗？
那必然是了。
真的？
我还行。
还行，那怎么定义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食物的人呢？
看体型就知道了。
不是说有喝水都长肉的人吗？那看体型不一定能看出来是。
那今天呢要聊聊跟吃有关的话题啊，是因为蓝莓在一门课当中啊，选择完成一份作业是跟食物有关系。我看了你的五颜六色的这个作业汇报的这个图啊。图文并茂的，所以今天就引发了梦圆的好奇啊，想问问你这门课为什么会选择用食物来呈现这样一个项目哈，完成这个作业。
因为写论文写够了，不想再写了。
原来是一个问题，是可以用文字来回答的，不是老师要求一定要食物呈现的。
对，它是一个叫创意作业，它的主题是你向一个13岁的孩子解释旧约讲了什么。所以你也可以写编两页的论文，或者画一个时间线，然后也可以写诗，也可以做画。老师给我们展示以前的学生，他们还有做蛋糕的，还有做脱口秀的，录 YouTube 那种节目的，
哇，
什么样的都有。所以呀，我当时想，我一开始想，我就做那种写论文的吧，就是写一个，列一个年历表。但是前段时间写论文写的实在太多了，已经，哎，感觉没有脑子在写了。后来有一天上另外一节课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神给了一个灵感吧，然后就想，好，我要包饺子。
包饺子。
对。
包饺子讲旧约讲了什么故事？
对。
这能联系上也真是人才。
自从开学这学期就很少包饺子了，就以前还经常包，想吃，开学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些，都顾不上。然后我就想，包饺子对我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放松吧，就是一举两得。
包饺子为什么是包饺子跟旧约有关系啊？你想包，但是你也能连上才行啊。
因为那天另外一门课的老师说了一个什么我具体真的是忘记，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五色福音，你们听说过吗？
我听过。
哦，你可以讲一遍吗？
对呀，讲一遍，讲一遍。
你看我手上这个小手套，就是五个指头有五种颜色嘛。这个我都忘记是怎么来的了。它算是个钥匙链，我以前就挂了我车上好多年。然后有时候接那些小朋友去教会啊，或者出去玩，就挂了车上。然后他们看见就会问为什么有五种颜色，这个是什么？所以就趁机可以传一波福音。呀，所以这五种颜色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绿色。葡萄要不要说绿色代表什么？
绿色代表神创造天地，
一切都是和谐完美的。
哦，
然后都非常和谐，人和动物、自然都和平共处。然后第二个颜色是黑色。
这个我抢答，这是罪。
对，罪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，就是黑暗就来了。然后中间这个是红色。
红色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宝血。做了救赎的工作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
对，得赦免，所以第四个颜色就是白色，得了
洗
赦
白
免，
了。
我们的罪就不被神看见了，我们就洁净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是黄色，
新天新地了吧？
呀， 这是以后我们跟耶稣同作王，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就是新天新地，这个黄色就是荣耀的
荣
冠
耀的
冕，
颜色
荣耀的
啊，
冠冕，对。
嗯。
所以那天就想到这个五种颜色的福音，你知道我是山东人吧？我们那儿特别喜欢吃饺子，然后呢，最近这几年。我们那边开始流行，包括青岛，我想，因为我们家离着青岛不远，开始，青岛其实是更比较传统的一点，有黑色的饺子，墨鱼饺，就是他们用墨鱼汁染成黑色的饺子皮，然后把鲅鱼啊包进去。我前两年在中国待了好久嘛，然后经常就跑了青岛去玩，然后每个饭店基本上都会有彩色的饺子。像黑色的话，就是墨鱼饺，用墨鱼汁染那个饺子皮，然后里边包上鲅鱼馅儿，可能是。他们还有黄色的皮，就是里边包着黄花鱼的，还有绿色的皮，他们那个绿色应该是用菠菜汁染的，然后里面是海胆馅儿的，那是我的最爱，哇，超好吃，呀 但是我自己其实从来没有做过彩色的，但是我那天好的，我就想，那我就。把这个饺子跟这个五色的福音连在一起，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。但是因为这个五色的福音，它是讲的整个的福音完整的嘛，就是包括旧约跟新约。因为我上的这门课是旧约，那他的问题是你跟一个13岁的小孩讲旧约的部分，所以我把这个白色跟黄色的稍稍改了一下，还有红色的意义稍稍改了一下。所以就有了那个五颜六色的饺子。
哇，那你把这个红色、白色和黄色怎么跟旧约连着的呀？
那就再从头开始讲。所以我的饺子皮先是绿色的饺子嘛，就是 还是从神创造天地开始。那我没用那个，我没有菠菜的，我用的生菜汁。其实我后来发现用菠菜应该更好一点，就是那个绿色更浓一点。但是因为我正好有生菜嘛，我就把它榨成汁，然后用荠菜做馅儿，只是荠菜蔬菜。那这个绿色就代表一开始神造天地，我们非常的和谐嘛。然后里边只是蔬菜，那个时候人只是吃菜的，不吃肉的。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，那我就。又买了那种墨鱼，取了它里边的那个黑色的囊，做成了这个黑色的汁，然后和上面，所以就有了这个黑色的皮。那最开始了之后，像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的衣服，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杀动物了。后来人也开始吃动物啊，吃肉啊，所以这个黑色的饺子里边，我就放了猪肉。猪肉、鱼肉啊，墨鱼肉，因为反正有墨鱼那个材料嘛。然后为了让它更美味一点，还放了一点韭菜。所以你就发现，我其实最后做的这几种饺子，黑色的最好吃。我就想，是不是其实人在最终的时候，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还，其实它是最不健康的。但是它是最好吃的，
会被最引诱的。
然后做了红色的，但是一开始因为我做红色还没想好，后来我就想红色其实我用了那个甜菜根儿把它做成汁，然后呢里边也包着甜菜，那我其实后来想，我这个红色就不是代表耶稣的血了，因为我只是跟这个小朋友讲旧约的事情嘛。我最后就把这个红色说代表的是，人类之间杀戮人类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流血。你像该隐和亚伯，该隐把亚伯杀了嘛，所以这代表这些流血。然后又包了白的啊，白的皮儿就不用染色了，里边是猪肉跟大白菜，这是平常。比较普遍的馅儿了，算是。然后做的这个白色代表什么呢？其实我想代表的是诺亚，因为诺亚在那个时代，神是看他为义人的，但是他毕竟还是人，所以他也是有罪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肉在我的饺子里都代表着罪。所以这个白色的水饺，它虽然外表是白色的，但是它里边还是有肉。然后，还有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呢，是用了 黄椒染的颜色，里边是鸡蛋跟意大利瓜的配合，里边没有肉，是素的。那这个就代表的弥赛亚，弥赛亚这个概念其实在也是贯穿了旧约的整个，从创世纪3章15节，神跟那个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后裔的头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弥赛亚的概念的第一次出现呀，所以是这几种颜色。那怎么展示呢？就是先上第一盘饺子。全都是绿色的，这是神创造世界。第二盘饺子呢，黑色的，那罪就来到世界上。但是这第二盘黑色里边加了一个黄色的，就是即使这个罪已经来到世界上，世界变黑暗了，但是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计划，救这个世界的计划，就是把这个黄色，这个弥赛亚就放在这个盘里。然后第三盘呢，就是八个白色加一个黄色，这八个白色就代表诺亚一家，诺亚跟他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媳。神当时用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之后，但是还是留下了他们。他们在那个时候代表的就是义人，但是这个黄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始终是贯穿始终的，所以都把它放在这个盘里。然后第四盘呢，就是黑色也有，白色也有，红色也有，绿色也有，黄色，就是这五种颜色都有。那就代表大洪水之后，以色列人信靠神，然后又悖逆神，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。所以在这个很复杂的那些时代呢，黑色就代表以色列人悖逆神，然后绿色呢，就代表他们有时候还是信靠神的。然后白色在那个时候就代表了先知，代表神在发言的。然后红色呢，就代表那个时候你像以色列人去迦南的时候，各种的征战、各种的战争、流血事故。但是这个黄色自始至终都是在的，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应许一直都是在的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盘儿，最后一盘呢还是五颜六色的。都在中间，但是呢，我就把这个绿色的饺子放在了外围，黄色的饺子放在最上边。神已经对以色列人失望透顶了，他就决定沉默400年。但是在沉默之前，他也坚定他们的信心，告诉他们未来有一个弥赛亚会救他们，会救这个世界，然后这个世界会重新回到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和谐，所以用这些绿色的饺子围着这些混乱，把那个黄色的放在头上，这就结束了。这就是整个旧约的故事，大体这么。
哇，哇，
太有想象力了！我觉得那个青岛的饺子馆可以开，有基督徒朋友在开饺子馆，可以参考这个项目，做成福音饺子馆。
真的，真的，五色饺子馆儿。
其实基本上现在青岛的本地的饭店都会有这种彩色的饺子。
哇，那
不
赋予
是，
这个颜色意义啊！哎，
对，
临场提问哈，葡萄，你听了这五个颜色，如果给你这五个颜色，让你跟旧约连一连，你会怎么连呀？
黑色肯定是代表醉了，然后。我觉得摆饺子的方法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盘饺子我就会放黄色的了，
为
因为
什
我
么？
在创世以前神就有这个计划了。
哦，有趣。
我一听到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动的地方，然后但是颜色好像还真的差不多。我觉得就是讲一个。神其实是在旧约里面，主要是在做应许的工作，做这个启示的工作，让以色列人他选的这个民族，能够通过各样的颁布的律法也好，然后先知的话，带领他们所做的事儿，都可以去信靠。所以说，可能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。好难，我好抽象啊！颜色对我来说，我想要联系起来，我想象不到。梦圆姐，你想象一下吧。
我倒是想了，因为一边听他讲，我就觉得这是个创意嘛。它有五个颜色，那我第一个肯定也是选绿色。 因为我觉得绿色在我的一听到他讲的时候，就是大自然曾经多么美好的那个伊甸园子。我觉得旧约如果讲给一个13岁的孩子听啊，我想五个颜色就讲五个故事，像五幕话剧一样的，就五个场景他能记住，我就觉得挺好了。那第一个肯定是伊甸园呐，绿色就是伊甸园的故事啊，多么美好啊，这么美的一个园子。那如果黑色，那肯定是代表着蛇引诱犯罪了，绿色都变黑了，就会讲人怎么会被诱惑的。顺便问问这13岁的孩子，啥诱惑你啊？然后红色，我一边听，我就一边在回想旧约当中哪一幕，我会特别深刻。我就想到了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，结果亚伯兰是睡着的，然后神跟他说：“你要把取来多少多少个动物哈，劈成两半摆在那里，火要从中走过，要烧尽。这是当时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，要流血的。你想动物摆在哪儿？然后亚伯兰睡着了，神是自己从那祭物当中走过去的，然后立了一个永约的。”这是跟亚伯兰的约，神是自己从那里走过去的。我记得以前读旧约的背景知识的时候，我曾经听一个讲员说过，当时的人立这样的约，以动物的遗体分成两半来立约，其实是一个咒诅一样的，就是违背这个约的人，好像是要被咒诅一样的，是让一个这个誓言是很厉害的。所以，如果红色，因为是代表着流血嘛，我能想到的是旧约中这一幕。而神是永远，他说了的话，就真的立了永约的跟人。这个红色可能我会想到立约这件事儿。然后白色，我花了点时间。我现在觉得，如果我要说的话跟旧约相关，我就想到那个麻布衣服。如果是先知或者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旧约当中只要悔改，就是要撕裂衣服。祭司先知如果替百姓悔改，也要撕裂衣服，是不是就是那种麻布衣服那样的？我就想到了这个麻衣，披麻蒙灰认罪悔改，这个白色我就想到了这个。最后是个黄色，黄色我想到的是圣殿，这个圣殿的故事也是旧约当中，从会幕神跟他们在一起，到最后所罗门建了个金的殿圣殿，到最后圣殿没了，这也是我。记忆中很深刻旧约的一个线索，所以我可能会拿个圣殿的黄金的殿圣殿图，告诉他们怎么来的，怎么从会幕到圣殿，圣殿再没了，再到最后圣灵来，神跟我们把身体当殿。大概我会说这个，
你这里面没有弥赛亚了，
那就是看看我说的时候能不能引到新约了。对，旧约确实是新约的影儿嘛。
也不一定非得有弥赛亚。就是老师说了，你不可能把旧约所有的都覆盖的嘛，所以能
哦，
说
这，
多少就不强求。对，因为
哦，
我看以前还有个人做了一个蛋糕，他把好多先知都打印出来那种卡通的贴在他的蛋糕上。
对，其实也是鼓励孩子们多读读旧约吧。我想可能这门课有这个意思吧。当然，说到福音，还是应该回到刚才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小手套，那才是真正的福音的核心啊。
而且为什么我放了这个弥赛亚？我说黄色，因为这门课还有一个非常大大的论文要写。然后我当时他给你一些主题嘛，我当时就选的弥赛亚，所以我才把弥赛亚放在这里边。
对，那如果另外一个思路的话，可能因为其实旧约也全是主耶稣的影儿的，所有都指向耶稣基督的，每一卷书啊，都是有耶稣基督的影子的，以不同的形式，39卷书都有的。如果这样也是可以，你这五个颜色每一个都指向耶稣基督，很有趣。我听了半天，我就好想吃你那个墨鱼的饺子，然后我其实。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把那个墨鱼里边那个含这个黑色的汁儿取出来，还没有把你自己手都弄黑的？
手肯定会弄黑，但是它不会染到手那么黑。就我买的是很小的那种墨鱼，然后你取出来的时候它没破嘛，非常小每一个，然后可能取了20个，然后就放在那个盆里，把它用手再给压爆，然后对。
好麻烦的工作呀！我 用那个色素不就很简单吗？
色素就又不是天然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买，就是，
哇！结果老师没吃上你的墨鱼饺子，老师只看到了你的图片
对，
儿。
因为我们下个周最后一节课就要做 presentation 嘛，所以老师就邀请我把这些饺子拿到学校去，然后给同学们吃。所以，莫然姐，我等着再重新给你做。
不用，我是纯粹好奇，因为我确实从未吃过墨鱼，那个
要吃，
汁儿整出来的那个黑色的皮的饺子，就
还
是，
要做一遍，这个让我太震惊了！
没，其实不麻烦，其实
天
挺好
呐。
玩的。因为那天我
哦，
去葡萄家，他妈妈要走了嘛，我就想给他妈妈带一
嗯，
些，就我现在也不能给太多，好像就给了4、5个黑的，其他
嗯，
全都是白的，
好吃，好
黑的
吃，
比
好
较
吃。
珍贵。
对，其他颜色都还好，就是这个黑色的墨鱼汁儿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萃取出来的。而且你买的那个小墨鱼一定是活的吗？不能是冷冻
是
的，
冻的，是冷冻的，
冷冻
对。
的都可以。但我怎么从来，我买过墨鱼，但我从来不知道墨鱼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是墨鱼汁儿。
我其实照下来了，我等着给你们看那
你给
个。
我图片就行了，我就纯
对
粹
对
好奇。
对，
然后好奇之余吧，其实我也挺赞叹的。当然，我们人都是有各样智慧啊，去发现这些。可是我们只能是发现，真正创造它的还是造物主啊！怎么能造物主造出来这样？
怎么能造出一个动物里边有墨汁？
对，而且啊，也能造出来蓝莓这个小脑袋瓜能发现这些用途，然后去制作出来。我觉得人真的
你
是。
们是觉得有创意是吧？因为我后来越想越觉得，其实好像也没什么。万一到时候给大家展示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那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有点
我觉得挺好的呀，
OK，那就好。
我觉得蛮有创意的，而且给了一个思路。真的，平常我们可能仔细想一想，很多日常也许都可以跟圣经的某一个场景有联系。一个灵感来的时候，可能都记在心中。或许同样的场景出现在聚会，或者出现在跟朋友外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随时随处。把圣经，把神是怎样一位神跟大家说了，也许不一定有机会说全，但哪怕说一点点，也是有机会让大家认识认识圣经里的神啊。
对，所以我以后要在家常备5色饺子。
你这个挺绝的，我觉得。当然，因为你这一次是要它跟旧约有联系，但如果直接用你这个五色跟小手套的用途一样，五色饺子是真的直接就讲福音了，多好呀！
对，
很棒。
问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就用这种思维方式，就是有创意的方式去思想一些事情，就一定要去找它跟福音之间的联系。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好多方法去跟人传福音啊，
对呀，
但就是好像平时也懒得这么去想。
有时候真的是要圣灵帮助我们。我的一个朋友那天他跟我讲，他说，他们家的那个下水道堵了，然后特别脏，他就说，哦，那你看，人就像生活在下水道的这个污秽口里，好脏好脏，生在最终，长在最终。这样一说，我忽然觉得这个人活在罪污当中的这个形象怎么这么清晰呀？如果你真的想想哈，谁会愿意生在那个下水道那个污水中啊？谁愿意活在那儿啊？但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，不自觉呀。
还不像这黑色饺子好吃，那个下水道更脏。
对，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有挺多的可以让我们思想的。那天跟葡萄一起，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，就读到希伯来书的那章经文里边提到，神在西乃山显现给当时的以色列人，要警戒他们的时候，是用大自然的现象跟他们说话，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让他们敬畏神的。所以有密云、雷电，还有号角声，还有什么？好几样，火。当我们想到密云，就黑压压的乌云，大家总见过吧？这两天天气就有点快下雪，其实就是阴冷阴冷的。不要说神是烈火，可能我们很难想象，但如果说神是乌云密布 我觉得人应该能有一点印象的。你抬头看看黑压压的乌云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神的怒气有一天会来审判全地的。这也是旧约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。其实抬头看乌云的时候，如果人生出敬畏，就挺好的呀。这也是自然带给我们的敬畏应该能生出来的一个场景。至少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。特别旧约也有很多神亲自教训以色列人的那些场景的时候，有挺多借助大自然的时候。旧约中形容神一出现，人根本不敢看，全部都跪在地上，头都不敢抬。其实挺多这种场景的，都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日常中思考吧。旧约里的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有时候可能大家不太。关注旧约哈，
如果不懂旧约，不明白旧约，其实读新约应该也不会太明白，救恩的分量显得轻了。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悔改的时候，认出耶稣是他们弥赛亚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比我们这种外邦人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实感要重很多的。他们对旧约的熟悉度，还有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份盼望是，都是来自于一代代相传的旧约里面的这些记载的，就是他们的，对神的认识的。我自己个人真的很不爱读旧约，要是真的是五色饺子那么好就好了。
透过这个饺子做一个引路人吧，将我们引向圣经里面、旧约里面多去读一读、看一看。我觉得，蓝莓的这个特殊的创意就是有功效了，很有功效了。我们能记得原来。旧约是这么重要，也需要我们去好好去读一读。我觉得这就很好很好了，真的。如果没有读进去旧约，没有对弥赛亚有盼望，没有对耶稣这个救恩的分量有切身之痛的那种深深的那种痛悟啊，就是也是很难生出非常真切的信靠和感恩。而且耶稣说了我会再来，我觉得阅读旧约对这一位说了话就一定算数的神越发的信靠。他说再来就真的会再来，启示录发生的事情都会实现的。然后真的来到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个人都要交个人的账，虽然被他记录在生命册上属神的儿女也要交账的。也谢谢蓝莓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五色饺子啊。开始的时候你说过这个五色福音到底是什么？再完整的说一遍吧。
葡萄来吧。
绿色代表神创造天地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始祖犯罪，罪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地就由绿色变成黑色。后来，耶稣基督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应许的这一位救主，这一位弥赛亚。他为人类犯下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，三天后死里复活，并且呢，我们还有一份永恒的盼望，是神应许我们将来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说，黄色代表我们的冠冕和荣耀。
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机会，每一天沉浸在神的救恩里，也借机会传扬神的救恩给身边的人。
Amen。
Amen。
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啦，我们期待下次四季小屋再相会喽。
好的，
拜
下
拜。
次再见，拜拜。
进入你的身。